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读到十五节。我们先就着经文读过去，把这一段照着历史发生的过程，把这些事实读清楚。如果你有习惯看其他解经书，你会发觉许多的学者都会告诉你，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内容不合乎道德的规范，因此不可以效法。但我们一定要认识，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都是神的呼出，里面都有属灵的功课。因此我们先把事实读清楚，之后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十二月十三日到了，因为有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犹太人就可以自卫，又因为莫迪改在朝中当权的名声传遍了各省，因此许多人都起来帮助犹太人。第六节，在苏珊城犹太人杀灭了500人，因为容许犹太人自卫，那些来攻击犹太人的，有些是仇视犹太人，有些是觊觎犹太人的财产，但他们的攻击好像以卵击石一样，几乎全部失败。在苏珊城就有500人被杀。我要再提醒一次，这些被杀的都是主动来攻击犹太人的。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是一个自卫的行动。犹太人不会去主动攻击与他们没有相关的人。接着第七节，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伯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太人仇敌哈曼的儿子。哈曼的十个儿子应该是为了要替父亲报仇，他们也来攻击犹太人，结果这十个儿子反而都被犹太人杀了。这十个名字读起来实在是拗口，等一下我们讲属灵含义的时候再详细来看这十个名字的意思。哈曼的十个儿子在一天之内全部丧命，他们的名字也实在是拗口，因此当犹太人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们经常都会彼此挑战，能够用一口气把这十个名字一下子都读出来，来显示哈曼的十个儿子要攻击犹太人，结果在一日之内全部被杀灭。圣徒们不妨试试看，有没有办法一口气念出这十个名字。接着，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前面我们也说过，根据莫迪改的第二次诏令，他是准许对那些前来要杀害犹太人的，他们不仅可以把他们杀了，还可以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并且夺他们的财产。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犹太人根本没有这么做，他们是纯粹自卫。前来寻仇的都是男人，因此杀了这500人都是男人，他们也没有去夺取被杀之人的财物。十一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500人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若是没有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所有在波斯国的以色列人一天之内要全部被杀害。当时在波斯国所有的犹太人大概有2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会有200万犹太人丧命。而现在有了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来攻击犹太人的，显然减少了许多。如果照比例来算，苏珊城被杀了500人，而波斯总共有127个省，那一天被杀的人数大概是200万人的3%到4%中间。也就是说，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事实上把这流血的事件减少了快96%。苏珊城是亚哈水鲁所在的地方。当苏珊城被杀的人数报到王面前，十二节，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太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 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阿哈水鲁王现在把以斯帖和莫迪改摆在高位，他得知苏珊城有500人被杀，并且哈曼的四个儿子也被杀了。当然在王的其他各省，民被杀的人数还没有完全报上来。很显然犹太人预备得很好，他们很成功的自己防卫自己。王就特别问王后，现在你还要什么？你要的我一定会给你成就。13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太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加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因为苏珊城是哈曼所住的城里，并且哈曼的十个儿子也被杀了。以斯帖或许担心，因为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杀，有一些继续要为哈曼的儿子寻仇的人还会来报复。因此在苏珊城他求王多宽限一天，也就是12月14号仍然允许犹太人自卫。如果有其他寻仇的人要来杀犹太人，犹太人可以反过来杀他们，并且他要王把哈曼四个儿子的尸首也挂在哈曼为莫迪改所定做的那个高大的木架上。14节，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把哈曼四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15节，亚达月14日，苏珊的犹太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果然在12月14号，也就是哈曼的儿子的尸首被挂在木架的那一天，另外又有300人来向犹太人寻仇，他们也全部被犹太人杀了。同样的，犹太人并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也就是说犹太人一直谨守着自卫的原则。如果去夺取财物，就开了一个贪财的大门，反而为了钱财去杀人，这就丧失了他们自卫的本意。有许多的解经家不认同以斯帖要把哈曼的十个儿子尸首挂在木架上的做法，觉得这好像是在鞭尸，他们被限制在自己道德的框架上，就很简单的把这定义为不可取。如果真的不可取，那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记载？神到底在这里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一定要认识，旧约其实是一幅图画，而属灵的真理都在新约，旧约是新约的应用。因此刚蒙恩的圣徒最好先把新约读清楚，有了新约的基础再来读旧约。尤其旧约提到看起来有一些野蛮或残忍的举动，就像以斯帖要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其实它有它属灵的含义的。如果你真的认识了属灵含义，就会赞同果然需要这么做。现在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再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说过许多次，哈曼是预表肉体，当哈曼被挂在木架上，就预表我们的肉体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面那三个小时，当神来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为我们而成为罪，也就是说人们所犯的罪全部都归在耶稣身上，以至于耶稣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当然在那个时候，罪的源头就是撒旦，也同时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怀疑，为什么撒旦受了审判，而在今天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撒旦所行的恶事呢？原来这是神的智慧。撒旦虽然受了审判，但这审判的结局还没有执行。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耶稣开启了一个得胜的先例，撒旦最终的结局应该在火湖。人之所以延迟执行撒旦被审判的结果，是因为撒旦在神的手中仍然有用处。那撒旦什么时候才会被丢到火湖里呢？这我们就要看启示录20章，也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 身份来到地上。那时候二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要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名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原来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天使要把撒旦捆绑在无底坑里，并且捆绑一千年。因为撒旦被捆绑了，也就带下来了地上太平的一千年，也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千年国。接着在二十章七节到十节，那一千年结束之后，撒旦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他要在地上掀起人类的最后一次背叛，也就是哥哥和马各的背叛。他们要围住圣徒的营，就是在千年国里的基督徒，还有蒙爱的城，就是在千年国里的以色列人。就在那时候，火要从天降下烧灭他们。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在那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撒旦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审判了，因为审判的结局还没有执行，因此撒旦仍然猖狂，他要带领人和他一同下火湖。那哈曼如果预表肉体，哈曼的十个儿子又是谁呢？这我们就要回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原来肉体是会产生儿子的，他的儿子就是在我们身上各样的邪情私欲。而每一个属基督的人，不仅肉体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肉体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儿子，就是邪情私欲，也要一起被定在十字架上。在加拉太书这里，好像是肉体和邪情私欲一同被定。然而就这以斯帖记，我们知道哈曼是被先挂在木头上，因为哈曼本来要害莫迪改，结果莫迪改反而得胜了。莫迪改得胜之后，下了第二道诏书，又过了几乎快十个月，哈曼的儿子才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说，从经历上来讲，肉体被挂在木头上是一回事，而肉体的邪情私欲被挂在木头上是另外一件完全属于经历上的事。也就是为什么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里告诉我们，你们要与基督同死，而接着在三章五节继续告诉我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原来在我们肢体里面有一个肢体犯罪的律，这个牵引着我们的邪情私欲。所以从经历上来讲，我们的肉体与基督一同挂在木头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我们亲自来在我们身上经历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邪情私欲，也就是肉体所产生的儿子，一个一个的也都要挂在木头上。肉体我们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邪情私欲呢，我们就要从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名字上来学习。这十个儿子的名字就让我们看到欲望在人身上发展的过程。第一个儿子巴山大他，他的意思是 given by prayer，也就是说在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渴望想要得着，以至于多方的祷告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祷告都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被私欲牵引，以至于祷告一些我们不该得的东西。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因此祷告应该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但一个被肉体牵引的人，他是照着他的欲望千方百计的设法要得着。第二个儿子达芬，他的意志就是 dripping， 就是这样的欲望，这样的渴望一滴一滴的慢慢占有了你这个人。第三个儿子亚斯帕他，就是 the enticed， 以至于你这个人慢慢的就被引诱了。第四个儿子珀拉他，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fruitfulness， 结满果子，另外一个是 frustration， 就是沮丧的。你被引诱了，方面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结出欲望的果子，而当你尝到这果子之后，结果呢却是空虚，你还要更多。就来到第五个儿子亚大利亚，意思是 I shall be drawn up， 结果你这个人就完全被你的欲望所牵引了。第六个，亚历大他，他的意思是 The Lion of Decree， 你的欲望成为你的嗜好，不仅成为嗜好，还成为你的习惯，最后在你身上成为一个定律了，成为一个法则了。这法则一来就像狮子一样。第七个儿子，帕马斯他，他的意思是 superior， 高过一切。这欲望在你身上成为一个定律的时候，它一发动起来就会高过你身上其他的一切，让你不得不听。而第八个就是亚历赛，的意思是 Lion of my manners， 我们这个人就像扯着惊奇的狮子，被欲望牵引而横冲直撞。第九个亚历戴，他的意思是 The lion is enough， 你四处横冲直撞，后来你这个人就只剩下来就是你的欲望。而第十个亚耶沙他，他的意思是 strong as the wind， 结果你这个人欲望一来的时候就像暴风一样，完全无法可挡。哈曼的这十个儿子就让我们看见，欲望一旦在我们身上发动，从开始的渴望，后来的横冲直撞，一直到最后像暴风一样无法可挡。所以不仅哈曼要被治死，哈曼的十个儿子也要被治死，因为他们都是肉体所生出的邪情私欲，他们必须和肉体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打了胜仗。就像莫迪改已经胜过了哈曼，而莫迪改所下的第二封诏书就是犹太人得胜的保证。照样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升天，差下圣灵，这圣灵也就是我们胜过邪情私欲的保证。那以斯帖为什么要求阿哈水鲁王在1月14号把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体挂在木头上呢？原来12月13号是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12月14号把他们尸体挂在木架上是一个胜利的展示，也就是夸胜。原来我们不仅要胜过肉体，我们还要向肉体夸胜。那为什么要夸胜呢？最好的解释是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16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然，我们能够得胜，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仇敌。但基督不仅带领我们战胜仇敌，还要带领我们在凯旋的行列中来夸胜，这样我们才能够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耶稣基督凯撒的行列中，因着我们已经有得胜的经历，就能够一起同着基督来夸胜的时候，我们身上就能够散发出香气。第五节，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原来我们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是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基督馨香之气。这香气呢，是借着我们战胜身上的邪情私欲，而能够加入基督凯旋的行列。香气一出来，对于那些要得救的人，就是活的香气，叫人活；而对于那些不愿意听福音的人，就变成死的香气，叫人死。因此，保罗特别加了一句：“这是谁当得起呢？”原来，一个人的蒙恩得救，我们都担不起的。我们只是在我们身上彰显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香气是来自于我们胜过了邪情私欲，不仅致死了邪情私欲，还能在基督凯旋的行列中来夸胜。目的呢，要让我们身边一些认识我们的人，原来某某人以前跟我也是一样败坏，然而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借着十字架的功效，他胜过了各样的邪情私欲，以至于在他身上发出馨香之气，让人羡慕，对，让人受吸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保爱《使帖记》这本书，因为它完全是讲经历的。当我们说我们胜过了肉体，讲起来有点抽象，甚至于有点客观。若提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有的邪情私欲， 尤其对什么事情的渴望，到后来发展成没有办法抵挡的欲望。这些经历我们都有，我们需要借着经历十字架，一点一滴的来对付我们身上各样的邪情私欲，最终能够让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我们身上散发出来。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看见不仅要有得胜的经历，还必须加入基督那夸胜的凯旋行列，以至于让我们身上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求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把我们身上不讨你喜悦的、容易被肉体牵引的，一点一滴慢慢的去除，帮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每天都经历你新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